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来跟大家介绍中医学上所讲的脾聚。什么叫做脾聚？脾聚就是在身体里头或身体表面任何地方产生的一个肿块。这个肿块在中医学上分为由于血所造成、由于气所造成的两大类，或者说由于五脏造成或者是六腑造成两大类。以现代医学来看，这个肿块有良性的、有恶性的，就是这两大类。那么中国古时候的一本书叫做《南经》，南经是扁鹊所著。南京分成81难，用问答的方式写出来81条有关中医学的理论以及事实。那么其中第55难就讲积聚。55难说，病有积有聚，何以别之？他说病啊有积有聚，怎样分别什么是积什么是聚？然后呢，他设问答，前面的问后头的答呢，他说然就是答了。他答说，积者阴气也，聚者阳气也。他说积是阴气，聚是阳气。所以他说阴呢，阴是沉而浮，是沉而浮在底下的；阳呢是浮而动，是浮在上面而且会动的。血之所积，名曰积；气之所聚，名曰聚。他说血啊所积的呢叫做积，气呢它聚在一起叫做聚。那么积者是五脏所生，聚者六腑所成。那么积是五脏生的，聚是六腑而生的。所以五脏就是肝心脾肺肾，是我们身体里头的实体的实质的器官。六腑就是大肠、小肠、膀胱、胆、胃以及三焦，这些就是不是实体的，而是中空的或带状的这样子的器官。那么他说，积者阴气也，其始发有长处，其痛不离其部，上下有所终始，左右有所穷处。就是说积是阴气，它发的时候呢是有一定的所在、一定的位置发的，所以其始发是有长处，有一定的地方。其痛不离其部，它假如痛的话呢是不离开这一个痛这一个点的。上下有所终始，就是它不会上下移动，也不会从各处跑，就是在那一个一定的地方。聚呢，聚就是阳气，聚者阳气也，其始发无根本，它刚发的时候呢是没有根本，上下无所留止，它是不会在一个地方，而是会跑动的。其痛无长处，就是它痛没有一定的地方，叫做聚。所以他说故以是别之积聚也，用这个方式就可以分别什么是积什么是聚了。再来56难，也就是南京的第56条，就讲五脏之机。五脏肝心脾肺肾各有自己的机的状况、病名以及什么时候得到的，他都当时的这个书里头都有所记载。他说五脏之机各有名乎，以何年何月得知？他说五脏之机呢各有自己的名字吗？他们是什么时候得的呢？好，他答自问自答啊、哦，答了以后他说：“然肝之积名曰肥气。”他说肝所造成的积呢叫做肥气，它生在哪里呢？生在左胁下，胁就是腋下这个地方，称之为胁。他说在左胁下，如腹杯，像一个杯子这样子腹下来的样子，如腹杯。 有头足久不愈，令人发可逆劫虐，年岁不已。他说啊，这种东西呢，它是啊，像个腹杯，像个杯子这样覆过来，并且还有头足，有头足就是有大有小的一个啊，就是它的样子有上大下小或上小下大之类的这个样子，有头足。久不愈，假如久久的不能够好的话呢，会令人发咳逆，就会咳嗽啦，冷逆呀、啊，咳逆。还有呢，劫虐，劫虐就是很久很久的不能够很快好的这种疟疾，也就是疟会产生了这个慢性的，或者说产生了一个积块了，年岁不已。假如说久久的不好的话啊，那就很麻烦了。并且说这一种病情，这一种肝之积名曰肥气的这个病情，是以季夏戊己日得之。季夏的时候是戊己日得之啊，得到。那季夏什么日子呢？季夏就是所有的啊，我们讲一年啊，一年有四季，再加一个季夏，一共五季。这五季呢，春夏秋冬叫做四季。另外春夏秋冬之外的还有一段时间称之为季夏。四季就是四个立，立春、立夏、立秋、立冬。立春之后72天称之为春天，立夏之后72天称之为夏天，立秋、立冬就是他们之后的各72天就是秋天、冬天。另外18天就是立春前18天、立夏前18天等等，这些各有18天，一共也是70多天。这些日子我们称之为季夏。春夏秋冬，中医学认为是木火金水，就是春属木，夏属火，秋属金，冬属水。另外季夏呢属土。也就是说四立之前的18天称之为土的季节。土的季节它里头的土的日子戊己日是土的日子。我们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他们在五行中是这样讲的，甲乙为木，丙丁为火，戊己为土，庚辛为金，壬癸为水，有木火土金水的五行关系。土的季节里头的土的日子，那么容易啊，就是说这种病是在这样子的状况之下得的。中医学他认为人生病跟季节、跟日子、跟五行都有关系。来看肝之积的肥气，它是怎么样的得呢？他说为什么会在季夏戊己得之呢？何以言之？他说肺的病啊，由于肺有病呢，它传于肝。我们中医学上认为五脏也各有五行，肝心脾肺肾，肝属木，心属火，脾属土，肺属金，肾属水。那么肺呢是金，金病就是肝啊，这个肺的病呢，金病就一定会去克土，哦不，克木，就会去克肝，也就是肺病就要传肝，要传到肝，然后肝病呢，就又要再去传，它也肝也传脾所不胜，就是传它克的那一个，也就是去传脾，所以肺病去传肝，肝病就传脾，结果呢，脾属土的呀。脾属土，在戊己日，也就在季夏的戊己日，也就是土的日子呢，脾是最旺的，脾的气最旺，因为脾属土，然后刚好又碰到脾的土的季节，土的日子，那么这个时候它最旺，所以它就不得病，不得病呢就还给肝，所以他说不得病，肝当传脾，脾呢季夏这个时候正好最旺的时候，旺者不受邪，旺的时候呢就不受邪，不受邪就要还给啊，叫还回去，还给了肝，肝呢它也不肯受， 不肯接受，所以他就还给费，他就还就甘富裕还给费，费又不肯接受，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就咚咚咚就急在了甘这个地方，于是呢就流结为积，所以他说甘之积名曰肥气，这个东西呢以季下戊己日得之。好了，再来看辛之积，辛之积也有它的名字，它的名字叫做浮梁，它是辛之积名曰浮梁，起其上，其就是肚脐，肚脐的上方啊，起于其之上。然后呢大如臂，大的有点像这个手臂啊，上至心下，上一直上到心的下方，这个地方久不愈就令人病烦心，久不愈的话，久久不好的话令他烦心，而且呢是由于秋的时候，就是立秋以后的更新日得知。为什么呢？这个理由跟上面讲的肝之积一样，就是会传来传去，传来传去，到最后呢就啊不因为不接受，以至于就得了。那么再来看脾之积，脾之积名曰脾气，脾就是地痞流氓的脾啊，脾呢就是硬块一个，那么是叫做脾气。脾气呢在胃管，什么叫胃管呢？胃的本体我们称之为胃管，在胃管腹大如盘，它大像个盘子一样，假如它久不愈的话呢，就会令人四肢不收，四肢能伸能屈啊，能伸能屈，但是呢它没办法屈，也就是说只能伸而不能够屈，这叫四肢不收，也就是四肢无力。发黄疸，全身面目皆黄，饮食不为肌肤，就吃了的东西呢不会变成他的肉，因此呢这个人就会羸瘦。那么他是冬天的时候，就立冬以后的壬癸日得知，他的理由也跟刚才讲的肝之积的情况一样。再来看肺之积，名曰息奔，息就是呼吸，一呼一吸我们称之为一息，息奔就是呼吸的一种奔的，或者说是散乱，或者是动的这样的状况，叫息奔。它呢长在右胁下啊，古时候把人的身体分为上下左右，左我们现在讲我们的肝是在右边，但是古人他的也许他另据慧眼所看到的肝呢是肝在左，而肺在右，那所以他长在右胁，他是在右胁下。腹大如杯，像杯子一样啊，腹下去啊，腹大如杯，久不已，久久不好的话呢，就令人喜喜寒热喘咳发肺痈。喜喜寒热就是说像感冒之类的症状，结果人呢发烧但是却怕冷，这个时候你想想看，发烧而怕冷的时候就会感觉到喜喜喜这样子，这样子的感觉，那就是喜喜，这形容那个时候的状况，喜喜寒热喘咳，会喘会咳，并且呢发肺痈，肺里面呢长脓疡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个病情，它是春天甲乙日得知。再来看肾之积，肾之积名曰奔豚，奔还是啊奔豚，就好像在奔跑的一个小猪，豚就是小猪，像奔豚，发于少腹，少腹就是下腹啊，就是小腹，这个地方。这个小腹呢，它是发在小腹这里，上至心下，它从这里呢往心下这样子跑，像有个气这样子往上这样跑，而且不单这样跑，它像一个小猪一样，是或上或下无时，就是或者上或者下，就这样子跑来跑去，跑来跑去，或上或下无时，就是不一定什么时间，就这样子一直跑来跑去。久不愈，假如久久的不好的话呢，令人喘逆啊，会喘，骨萎少气，骨头呢都会。啊，骨头和肌肉呢会萎，也就是无力了，而少气，气不够，这个人呢是夏天丙丁日得知，夏天的时候丙啊，这个都跟前面讲的浮梁一样的理由，是什么样子的时候会发这种病情。再下来我们讲一讲古书中记载的有关积聚它的病情，它的治疗的方法也是蛮有趣的，而且有的啊，有的病情是也是很有趣的这种病情。 来讲一些古时候的一些病例。古时候有些书里头记载叫做脾积的，脾就是刚才讲的地痞的痞啊，脾积积在那里。脾积是什么样子呢？他说腹内淤血凝结，就是肚子里头啊有淤血凝结的话，会疼痛，时发时止，有的时候发，有的时候停。那么这样子呢，就称之为脾积，就是像刚才所讲的肝脏、心脏等等所产生的积那个样子啊，脾积。又有形者为真，有形的叫真，无形者为假，真假。真假其实讲就是血液啊，叫真，就是血液所积，称之为真；气所聚呢，就叫做假。真假无形者为假。又久虐不愈，不愈就是久久的疟疾不好的话，也会产生所谓的脾积。来看看古时候的积，有一种叫做血骨，血骨就是血积在里头，结果呢变成了骨胀，这个腹部呢会胀大啊，那么胀大成为像是怀孕一样，那种叫血骨。妇人血骨，妇人就是女人的血骨呢啊，他古时候用这样的方式可以治疗，比如用马鞭草啦，用牛筋骨草啦煎汤来服用，或者做成药末来服用，就可以治疗。他说此乃血骨神方也。再来看另外一个叫做法针。什么叫法针呢？法针就是可能是吞入了一个头发呀或什么东西进入了肠胃或者在喉头，那么这个时候呢叫做法，这种东西在那里没办法跑出来，结果呢就形成了血之积，就叫做法针。法针呢要怎么判断？一种是在喉头的，这种人他会好饮清油，他喜欢喝油。什么样的油呢？就是比较清清如水的那种油，例如比较好的花生油啦，或者是芝麻油之类的啊，就是比较清的油。那么这个是这样子呢，他说这种是在喉中。还有一种就是像虫子一样有上下这样子的跑动的，那么就是在腹里头的。那么古人他说可以使用白马尿，用白马的尿一两碗服下去啊，饮一两碗白马尿，饮一两碗即化，就化掉了。诶，这个小便可以治病。或以雄黄末服之，他说或者可以用雄黄把它打成末，然后呢吃下去，服之即吐，因为它是有毒的东西。我们知道雄黄里面含砷毒，砷就是十字边在一个砷有序害的这个砷，也就是啊化学名字叫 arsenic AS 的砷，这是很毒的东西。因为很毒所以吃下去就会吐出来啊，那可是呢常人不要轻视，不要随随便便的吃这个东西啊，这是有毒的，吐出就好了。另外有一个处方，他说有人腰痛偏心，从腰痛而偏到心来，那么结果呢有一个名医啊，名医看到这腰痛偏心，发则气绝，一发呢就气就停了，就好像死人一样。有一个名医看到了，这个名医一看到他说哎，这是法针。哎，奇怪了，名医怎么能一看就知道这是法针呢？可能他别具慧眼。不过这里就提到古时候的医生跟现代的医生不太一样的地方，古时候的医生他必须经过修炼，现代的医生也有的修炼，但也有的不修炼。不修炼的怎么看病呢？就要用仪器，例如用超音波啦，或者用 X 光啦，或者用 MRI 啦等等各种方式去看你身体里头到底有些什么。可古人不需要，古人因为修炼以后会产生一些附属的一些个效果。这个效果呢在佛家有，因为修的久了以至于有所谓的天眼通啦、慧眼通啦等等这样子的一些个通，结果就可以透视人体，可以看得出来你里面长了什么东西或里头有些什么东西。那么在道家呢有所谓的九九八十一层法眼，也就是说可以看得到 透视到人身体，这是有修炼的人可能就会别具慧眼，有这种现代人所说的超能力啊，或者说功能，就是说特异功能这一类的东西。那么他一看到，他说这是法身，好，怎么样呢？以油灌之，就用油啊去灌，结果吐出一虫，就吐出来一条虫，吐出来这个虫呢，这个因为它是法身嘛，所以他说这个虫啊不是虫，里头一定是有只头发，所以把这个虫呢就挂在墙壁上，就悬吊在墙壁上，一悬在墙壁上，结果呢滴进血水，那里头血啊水啊就咚咚咚咚滴下来，滴进血水啊，看到真的是有一条头发，原来是吞进一个头发，结果呢这个头发变成了啊，就在里头呢接了很多的血啊什么水啊等等，就变成了一条像虫一样的，所以叫做法针。再来讲另外一种叫做米针，有的人很爱吃生米，这个米啊熟了的饭好吃，但是生的米大家都不好吃不能吃。我们知道像我们在煮饭的时候，假如太早揭开锅盖，结果这个米呢就变成生饭，其实这个饭呢里头夹生块，夹生的那个米非常难吃，黏黏的，可是里头又有一块一块的硬的东西，很难吃。可是有的人就奇怪，他就喜欢吃生米，那吃生米的这种人呢，那么就称之为有米针。米针就用什么东西来治疗呢？鸡粪、鸡大便啊，鸡大便，而且还要找粪要白色的，加要找白色的这种鸡粪，白米啊，鸡粪就白色的鸡粪加上白米各三钱，同一起把它给炒，炒焦了，把它给打成粉啊，打成粉末。炒焦为末，煎水服把它给煎成水啊，来喝。吐出米汁即愈，就把这个里头的米汁把它吐出来就好。所以古时候治病很奇怪，用吐的方法。所以古时候讲治疗的方法有八个，叫汗吐下合温心消毒。这个吐是一种很好的治疗法啊，他把它吐出来了，病就好了。还有呢，刚才看到用白马尿，现在用什么？用鸡屎，都可以治病。古时候在《内经》的时候就有记载一种处方，叫鸡屎里，治疗肠胃胀气、腹胀啊，那就是用鸡的，也是用鸡的大便。古时候用尿、用大便都可以治病。例如有一种大便叫做五灵脂，五灵脂是一种鸟类，它所啊有一种像鹤一样的一种鸟类，它所拉出来的大便，我们称之为五灵脂，可以治血溢啊。有一个处方，就是五灵脂加蒲黄来治疗里头的血气痛，这是也是蛮有趣的一种治疗的方法。再来看肉针，肉针是什么样子呢？就是常喜食肉者，就常常喜欢吃肉的。那么古时候的方法用什么？白马尿，又是尿啊，用白马尿饮两三碗，当吐出肉来啊，他会把这个肉给吐出来，不吐就难治。假如说这个人喝了白马尿能够吐出来的话，那这个病就好了。可是假如他不会吐出这个肉的话呢，那这个病情又是难治。再来还有一种病情称之为湿疹，湿就是头湿，就是毛发里头的一种寄生虫。有的人呢，他喜欢吃这种虱子，这种就叫做虱针。看到猴子啊，老猴子喜欢给小猴子身上挤啊，抓一种小虫，抓出来这小虫弄死了以后就往嘴巴里面塞，弄死就往嘴巴，这个就是啊，猴子也吃虱子，那么人呢，有的也喜欢吃这种虱子，这个叫做虱针。虱针可以用旧梳子或旧篦，旧梳就是梳子啊，梳头的梳子，那种比较齿比较疏的我们称之为梳子，那个齿比较密的叫做篦子。用旧梳子或旧篦呢啊，怎么样呢？一件各破两份，把它给破成两份，以一份来烧盐成末，把它烧成炭以后呢，把它给磨成粉啊，烧盐为末。另外一份呢，煎水啊，煎成水来，怎么样呢？来把这个，把刚才那个末调这个水呢来喝，喝下去以后啊，这个时候就会 下出来，这个狮子这个就好了。这是千金方里头孙真人的背脊千金方。孙真人是孙思邈，唐朝的一位这个一位医生，他所发明的方子。你看狮子是长在我们头上的，然后用头上面的梳子或梳头的篦子来治疗这个狮子的这种针，蛮有意思的一种治疗方法。再来看另外一种叫做蛇针，蛇针就是啊，华佗有一个病例，他说啊，一人耶格，有一个人耶格，什么叫耶格呢？就是吃下东西就吐出来，有的人吃下去就吐出来，有的人呢是早上吃了晚上吐，有的人晚上吃了早上吐，这个就叫做耶格。耶格的人饮食不下，吃下去的东西就吐出来，所以饮食不能够不能够失禁。华佗看到了就说这是蛇针。华佗也是一个曾经修炼了的人，因此华佗一看到就说这是蛇针，好快啊，他根本不必判，不必用其他的方式判断，不必用 X 光机，不必用MRI， 不必要用一口就可以看得出来，哎，这蛇针。所以呢他就说用这样的方式来治疗，用醋泡大蒜啊，而且这个醋最好是陈者凉，是越久越好的这样子的醋来泡大蒜汁，然后呢饮二三碗，哎呦什么难吃啊，酸酸的啊，醋古时候又叫苦酒，所以不好吃，又苦又酸。那么饮二三碗并多食大蒜，大蒜也不好吃吧，对不对，多吃大蒜后吐出一大蛇而愈，哎，吐出了这一个大蛇就好了。另外一个处方用蜈蚣一条，蜈蚣是一种毒虫子啊，白脚虫，对不对？那么用蜈蚣一条啊，放在瓦上来焙枯，把它给放在瓦上面来烧，来把它给焙成啊，焙枯掉，焙干了以后呢，研末用酒来服，那么服完了以后呢就好了。这是蜈蚣，为什么？古人认为蜈蚣跟蛇，他们观察这个蜈蚣跟蛇在一起的时候呢，蜈蚣会把蛇给害死啊，蛇吃青蛙，青蛙吃蜈蚣，蜈蚣又吃蛇，所以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算是笑话吧，或者说是一个蛮有趣的东西。结果呢这个蛇啊，蛇怕蜈蚣，结果用蜈蚣来治蛇，这样的这个病情就可以治好了。今天这个积聚讲到这里，谢谢大家。